第十三章，属灵领袖的实际操练。我必须跟随人民，我不是他们的领袖吗？迪斯雷利。整个耶路撒冷都在议论纷纷，有人把这个方兴未艾的运动叫这道。在五旬节那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开传道引起骚动之后，该运动就登上这个拥有丰富宗教与文化的城市舞台。就在其创立者被高调而富争议性的审讯后被处死的50天之后，后来那位创立者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可是有好几百人都说亲眼看到他活着，并且进入超自然的荣耀中。这道一开始并无组织架构，只是约120个人联合聚集，其中有11位在前3年里与创立者长时间相处过。听说有3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属创立者的核心集团成员，但并没有很清楚哪一位是领袖。对于一个爆量长成的事业而言，似乎不大可能靠这样的基础而成功，可它却飞速地增长。尽管耶路撒冷上流阶层嗤之以鼻，甚至政府也尝试镇压过，但人民依然蜂拥而至，数以千计地跟随着运动。快速的增长使组织变得庞大，终于为这个新事业的领袖们带来了一些挑战。这挑战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支援孤儿寡妇物质上的需要，但逐渐怨声四起，抱怨援助分配不公平或效率不佳。经过祷告和讨论之后，他们为组织设立一个新的阶层执事的职分。对于甄选这些新的中间管理者也制定了一些标准，于是甄选出来的执事们就负责建立一些政策、协定和过程，以便执行依照创立者的价值观所定的使命。此后，这运动得以维持快速增长，其实是因其丰盛生命与健康所带来的。确实如此，这运动以不到100年的时间就传遍当时已知的世界，并改变人类历史的轨迹。首先，有机生命与健康必带来成长，接着成长后的庞大组织创造一个需求，组织的需求。若没有某种程度的规划、管理和组织，就无法维持这样的增长。生命启动对组织的需要。当然了，今天许多信奉这道的领袖却反其道而行。他们似乎相信优秀的组织将制造生命，这是不行的。这运动的创立者曾告诉跟随者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这样做的话，皮袋会胀破，酒漏掉，连皮袋也损坏了。要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后来，他们终于明白，他们的老师其实不是在讲酒。门徒终于懂了，新酒继续发酵的时候，里面的生命就膨胀扩张，新皮袋有延展性，能够随着扩张调整。另一方面，旧皮袋已经没剩多少延展性，如果把充满生命成长中的新酒装进旧皮袋，最后会因为扩张的压力而胀破。耶稣先讲这个例子，接着举另一个例子，拿没缩过水的新布去补旧衣服。从上下文来看，耶稣是在回答有关为何他带的门徒不像法利赛人带的门徒那样做的问题。法利赛人做的事里面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成长与扩张，因此他们觉得旧程序和旧的体制架构都很好。耶稣是在说明他正在引进一个全新的道（括号方式），充满生命的道（括号方式）。旧的体制程序和阶级将无法容纳这生命。对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教会而言，生命带来成长，进而产生组织体制的需求。如同前面讨论过的， 倘若镇上另一端有个竞争对手，看到这边的快速增长而心生嫉妒怎么办？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自言自语吧。哎，那边那些家伙搞出这么厉害的成长，又变出一个叫执事的管理阶层，他们的成长秘诀应该就是这个吧。我们也来搞个这个叫做执事的东西，似乎很有效。西方世界的教会圈里天天上演类似的场景，导果为因，模仿错了。我们设立组织架构和体制，努力尝试吹入生命气息，却不去跟生命的本源连结。殊不知应当先跟生命本源连结，然后受那生命的启迪和小玉之后，再去建立架构和体制，如此方能调和适应。还有一件事需要了解，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皮带并非一次就完工，而是必须随着充满生命的组织或运动的成长曲线做定期调整。持续的生命一定会持续创造新的皮带，所以值得在旅程此刻好好的来探讨一些组织发展会碰到的实际问题。在现实的实际面，组织开始成长的时候会有一些平衡的动作。一方面，没有架构的话，组织会陷入混乱而无法井然有序地保持成长。另一方面，发展与维持架构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精力以及属灵的智慧，所以平衡的动作就是要把培养健康架构所需的时间精力投资进去，同时又不让组织变成中心焦点。就像一部政治机器需要干部、管理、过程和阶层才能够执行功能，照样任何组织都需要发展和维持，这就需要投入时间、人力、金钱和人际关系。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永远都要摆第一，并且如同前一章所讨论的，组织发展和维持的中心和终极目标必须是先求神的国。组织建立后日渐增长，日益复杂，同时人要兼顾原本的使命焦点及先求神的国会越来越困难，体制本身会开始分走我们的注意力。为了保持平衡，应该从组织的各个层面监督，因为失衡的情形不会单单出现在一个地方。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像一个人可以学着如何赋予能力给一个国度和而非另一个国度，一个组织也可以。坚固营垒会存在于我们人生发展的过程，组织发展过程中也会有坚固营垒。组织人数增加，人际关系就增加，人际关系增加，我们就有更多可以赋予属灵领域能力的方式。以下提出一些实际层面需要考量的事。合一，人与人之间的合一似乎是致使神赐下祝福的一件事。在我们苦苦思索意向、策略和应付人的各种问题之际，组织可能更加合一，也可能演变成分裂。以人与关系为优先，不仅是好的领导的重要原则，也是组织蒙恩高的基础。解决问题、化解冲突和团队建造都能增强组织的合一，并将组织的潜在营垒减到最小。家庭，策略性的伙伴关系与结盟，对于传递观念和资讯都有益处。这类关系对我们发展观念和策略是绝对必要的，也必须想办法将这一类交流分享出去。不过有一点千万不可忘记，教会的使命或产物可不光是在传递观念和资讯，教会的使命是领受、承载和传递神的生命，并且神创造我们时就是让家庭制度作为制造生命的组织。家人的关系不同于伙伴关系，家人是传递这个被称为生命之产物的必要背景脉络。家人的关系有其血脉相连的基因，远超过教义协定或同质性。家人关系的存在是因为拥有同一个源头，当我们因连于同一个源头而彼此连结，当我们因连于同一个源头而彼此相连结，那么关系的本质就不是依赖、赞同与否， 而是基于我们已经联合的事实。穿着不同，说话不同，可能吧，但我们依然是一家人，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因此家人关系的一大特色就是爱与连结。耶稣说，别人主要是从哪一点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当我们因相继相连而彼此体恤，取代用智力或实际的安排，如此发展出的连结关系就能传递出生命。约翰福音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同样的质素也存在我们里面。我们传递生命给人，不是凭借指令或组织架构，而是凭借爱与连结。我们固然可以凭借各种方式和关系类型，把很多有价值的事传给别人，但永恒的事和生命只能透过家人关系传递。沟通，有效的沟通是合一的命脉。任何一对夫妻都能证实，就算只有两个人，要保持有效沟通也是很有挑战的。人数更多，再加上很多部门，很多不同个性和文化的多元性，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得竭尽所能促进有效的沟通。沟通是把对于一个属灵体系相当重要的要素散布出去，好比意象和权柄之类，是透过各种传播管道散布出去的。没有这些事，人民就灭亡，也无法得到能力。好好的操练有效沟通，可避免黑暗的国度玩他最爱的游戏。这游戏的玩法是分成两队，各队手牵手站成一排，有一队喊出 Red Rover, Red Rover, 让杰森过来，然后这个被挑中的最小、最不可能突破他们防线的人就出来，叫喊名字的那对手等着。杰森的经验可就不同了，他被对手挑中，就得使出本领。他的任务是突破对手的防线，他要找到最弱的连结，突破它，断开对手的防线。黑暗的国度不断在搜寻最弱的连结，分歧、个性差异、论断、未解决的冲突，这些都是在为组织制造坚固营垒。有效的沟通不仅在于正确传递讯息，更在于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维持共有的意义、共享的意向与合一。清晰，神不是叫人混乱，括号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我们再次看到，清晰不只是一种很好的沟通策略或价值观，更是神性的一个重要面向。若属实，那么混乱就是为我们的组织打开通往负面属灵影响力的门。围绕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事情，要合一是很难的。无论是有关宗旨与意向、新的倡议，或是组织如何回应眼前的一个挑战，真理还是一样。事情越清晰，被突破防线的机会就越低。雇员还是属下？曾经跟一位牧师聊天，几年前他曾是我的一名属下，他已是一个成功事工的沙场老兵，但仍对我和我们的使命宣誓忠诚。他说， Bob, 我来这里是为了实现你的意向，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不同意，我回答，你来这里是为了做你心里要做的事。他接着又说，我是带着敬意来这里服侍你的。当然我懂他的心和他的信息，但重点是这整段对话值得仔细想一想。我们在这教会已确立一件事，我们这些因着重生而肩负神同在的人要配搭合作。当我们发展组织架构并建立事工程序的时候，也在思考我们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实现任务。如同前面提过的，尽管我们可能是受雇的，但那不是我们的主要功用。我在甄选职员时，也一定会把任务和身份一同考虑进去， 换个字眼就是呼召。我聘雇人员的时候，会尽我一切所能找出具备这两项资格的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我问，神是否呼召这人在此时此地加入我们？若是，那我现在雇佣他们就有永恒的意义，不是只对组织有益而已。这意味着神带他们加入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这样，当我们团队合作时，就不只是完成工作职责说明，而是实现我们的命定。第二，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是否必须变成别人，才能达成受雇必须达成的任务？很简单，他们已经是自己人了吗？这样说的意思可不是在搞圈内人或局外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放松下来，本色完全呈现出来的时候，所建造和监督的事会不会自然地与其他团队正在建造的相融或非常相像？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已经制造紧张关系了。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只要帮助他们做自己就可以了。这可比任何诱因更能激发他们的潜能。纪律，挑战来了。表现低于标准，相容性差，又不能跟某些团队成员好好合作，这时就得开始在前面提到的一些观念骨架上填补细节了。当我们尽一切努力回答上面两个意向的问题，才是真正开始学习最终答案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是一起工作，一起活出生命。无论在组织或在家庭里，都会出现需要纠正和管教的问题，总是会碰到冲突而需要由负责监督的管理阶层来处理。这些情况会测试我们，给我们言出必行的机会，看我们是赋予哪一国能力，是带领人与神相会呢，还是完全照人为计划领导呢？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了。执行管教时，务必以人为重，而非以事工方案为重。在这方面，清晰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管理的目的和问题必须讲清楚，说明白。管教之后必须给一条恢复的路，并清楚指出一条已知后果的路。管教必须有救赎的含义，要容许申诉的过程，好让该名职员或跟随者不致被羞辱，也不是在你的权柄下无能为力。解决冲突，最能使一个机构脆弱不堪一击的，莫过于未解决的冲突。未解决的冲突一定会自己找到出路，无论是过火的方式或秘密进行，总会在组织里表达出来。然而在教会里，最少人面对或留心的就是怎样以健康的手法处理冲突。因着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似乎一见到要处理冲突就转弯，所以当然就一直没有培养出能提供健康解决方式的习惯。所谓健康的解决问题，意思是必须查看架构、组织上的问题，然后查看解决策略本身。二者直接关联而且并存，少了一方，另一方就无法立足。解决冲突时，首先（括号）顺序上，必须把架构、组织上的问题找出来，这点太重要了。耶稣甚至花一些时间给予这方面的指示。括号，例如马太福音18章。就组织上而言，处理冲突时最重要的是知道要跟谁谈，不跟谁谈。你已经能看出这当中有问题。最起码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希望有人为我们祷告，或是至少能向某人倾吐。在一个组织里，要谈论你们的冲突时，只能找两种人，就是存在这冲突的人，以及有权柄针对这冲突做些事的人。但我们似乎常常被引诱而找相反一类的人，我们去找不在这冲突里的人一起祷告，又宁可找跟这事不相干的人谈。让我们认真思考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的教导，并应用在组织中和处理冲突上。首先，耶稣教导我们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跟某人有疙瘩，就去找他们谈。解决冲突的第一层，就是把冲突里的人找过来。不需要请愿，也不需要找第二意见或投资者团体，只要去找跟你有疙瘩的那个人。若能采取这简单的步骤，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可以避免掉。去找那人，看看你跟他能不能把问题解决了。如果对结果不满意，耶稣说，我们应该带着几位见证人再回去找那人。在组织里，很重要的一件事，不只要带着见证人，而且那些见证人应该具备解决争端的权柄。理想上，这见证人应是对双方当事人都有权柄的（括号组织上或家庭里）。有权柄可使他们不光是提供意见，也能实际带来解决方式。诉求权柄架构可使所有的冲突都摊在阳光下谈，这是最有可能找出简易解决方式的最佳做法。把对的人找过来一起谈。这个步骤做到之后，接着就是要用对的方式处理冲突，要带着双方朝真正的解决移动。过程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组成要素。第一个组成要素牵涉到用什么样的心态开始对话。关于参与者的预设立场和对话的目标都必须先定好再开始对话，这可使过程一开始就有信任的气氛。若先假设对方是错的或心存恶念，就会制造不信任的气氛，也会大大提高冲突延续的可能性。相形之下，先假设对方的观点是你没想过的，对方的信息是你没有的，或是可能跟你有的信息无直接相关，可让你们带着关于双方最好的预设立场来对话。接下来，箴言（括号1:5、18:13）告诉我们，要先倾听，然后再说。倾听是所有沟通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其牵涉到充满情绪的交流时更加重要。我们需要从有待被了解和解决的问题去定义冲突，而不是从失败、指控、品德缺陷或弱点去定义，并且最好是从行为面去解释问题，不要做人身攻击。如果双方都可以先同意对话的目标，然后再进行对话，那么达成正面结果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要记得，这一切的重点是，我们作为教会是神拣选的器皿，为要在地球上恢复他的同在。假如在我们的关系中不能够促进和接待神的同在，我们就会以共同的方式拼命想促成他，这反而可能会把一个身子切割成不同部分。假如做耶稣门徒的主要证明是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可就非得具备切实相爱的技能和计划不可。单单避免冲突，反而侵蚀相爱的心。健康的解决冲突，可增强和表现爱心。在丹尼席克的《天国尊荣文化》这本书的7章《神国度的面值》中，有更加详细的教导。自由，耶稣的使命是释放被掳者得自由，这也必须是任何属灵领袖的使命。这不是一个仅限于我们教会的独家任务，必须假设这也是给我们组织里所有人的任务。假如我们只想带领人完成职责和执行活动就好，可能会遗漏我们使命的最大合场，也会使我们的影响力大大减少。我们的工作定义一向是，自由就是当人们可以成为他们受造和被救赎要成为的人。我们的监督、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策略推动，其核心必须是神国的目标和释放我们的百姓得自由。从聘雇过程到使命的实现，乃至每一个转折点，致使我们在使命的道路上挚爱难行的，就是以为我们能领导一个组织产出某样我们里面并没有结出的果子的东西。对的人坐在对的位置的观念，也许对组织和结果颇有注意。过程的概念 用意是帮助人发现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如此可使我们对准神国目标，而且不只是达成，而且不只是达到成果而已，更蕴含永恒的意义。要领导你的团队，让他们不只在技能上有长进而已，要帮助他们成为他们最好版本的自己。当自由就是过程时，结果必定是自由。